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MIT 的于海清于老师，传媒专业。那老师今天帮我们点评一下现在时下最新最火的社交 APP 叫 Clubhouse、哦、
大家好，我是 MIT 的于海清。
老师您怎么看这股热潮兴起来的这个趋势呢？
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这个热潮呢，就像你说，它是也刚刚兴起的，而且是最近这两周才突然火起来。主要是那个 Elon Musk 还有那个 Zuckerberg 他们上去以后呢，掀起了这么一个由这个互联网的这些 elite 精英带起来的。而且呢，他通过这种社交这个媒体的这种 promotion 这种 marketing 传播嘛，所以呢就好像就是现在比较火。可是他到底能火多久，这个呢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再看一看。而且就像很多人也提到的，社交媒体平台它是从文字到语音 podcasting， 然后呢又到影像就是 live streaming， 然后现在呢又回到了语音，但是是一种 live， 不是过去那像 podcasting， 它你是要事先录好，是这个有编辑的。可是这种直播式的通过语音，大家一帮人陌生人聚在一起来聊天也好，或者是来讨论一个话题也好，那么这个当然来说现在是一种新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它的持续度，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社交媒体管制的这种背景下，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观察。因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对这个现象还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啊。从它一开始兴起我就觉得它可能活不了太久。
是哦，老师您刚点评到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社交媒体的这个循环哦，从影像然后到了即时的直播影音等等。老师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说，哎，怎么会有这个趋势，我们现在声音反而又是好像是一个全球性的主流的社交媒体的渠道了呢？
声音一直都是从这个收音机那种 radio 这种开始到那个 podcasting， 虽然现在后来有那个影像的这种兴起，可是呢这种 podcasting 就是这种以语音的形式出现的，包括有声读物啦，包括很多比如说那个喜马拉雅这种以代表的还有 audiobook 这些全都是以声音为主的，这些呢一直没有消失，它一直是作为一个主流一部分，作为我们媒体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媒体中的一部分一直在存在着。可是它一做一种社交，以一种社交的形式来出现，那么把一帮人聚在一起，大家呢不用考虑就是说你的这种种族颜色你的年龄你的身份长相，主要就是以声音以你的观点为主，这种形式当然是一种很新的。因为过去比如说以这种影像为主的 live streaming 这些，那么你每个人都要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的 image， 要 the presentation， 要考虑到自己的 image， 要 manage your own image， 你的形象个人形象。可是在语音这种背景下，你不需要就是说以你的形象来作为一个首先的一个考虑，而是你自己的声音你的观点，声音不仅仅是声音好听不好听，而是你的观点有什么可说的，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好的进步吧，就是不再是以形象以颜值来取胜，而是以思想值来这个影响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了。
我觉得老师提到很有意思哦，就是在这 Clubhouse 上你的内容你的观点远比颜值还要重要。那老师据您自己的了解哦，就是在这个新兴的平台上你有观察到有哪些的内容或是话题是在这个里面大家比较讨论度比较高的呢，或者说根据您身边朋友的使用的心得？
这个问题我比较难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就是说自己真正的就是潜入进去各个这种 Clubhouse 这个平台上面去听大家来讨论各个话题。但是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大家其实对它的这种各个话题的这种啊评价是很不一的。那么首先我觉得 Clubhouse 它增加了一种这种圈文化，因为中国的社会呢，华人社会一直很讲究这个圈，你属于哪个圈，那么你有这个圈，有这个人际关系，那么你就继续在你这个圈里头混。这个 Clubhouse 呢，它也是它其实非常适合华人的这种圈文化。那么你要加入哪个圈，那么你就需要你这个圈里有熟人，这个熟人能给你这个邀请码，然后你就加入。加入以后呢，你哪些话题了等等，其实呢也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圈。所以呢，其实还是相当于社交媒体平台那种 echo chamber。那回声壁那种，还是就是说在自己那个圈里转悠。然后呢，参加这些 Clubhouse 进行讨论的人呢，基本上还是一帮与华人圈吧，其他的我不太了解啊，精英，还是一种社会的精英，经济上面也好，还是文化知识水平也好，还是技术层面的也好，它还是一种精英为代表的。你跟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些草根的人，不像这个中国有些社交平台，它有就是专门针对城市人口的，第一线、两二线、三线城市人口的，也有专门针对四线、五线甚至农村人口的这些平台。可是 Clubhouse 对我来看呢，它还是一种以精英为主的，所以呢，它的话题通常也是，它虽然是多样，可是呢还是以精英为主，没有接地气。据我所知，我不了解啊，不是非常了解，据我有限的知识来说呢，讨论的问题呢，虽然有些非常的 sensitive 很敏感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这些呢虽然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正常的背景下你是没有办法没有平台进行讨论的，那么 Clubhouse 它确实是给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给大家有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是它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参加 Clubhouse 这些人，他们本身首先他们就是一个圈里的人，他们已经有一个有自己的这种 share 共同的一种认知，然后呢他们就是一方面有人去是 share idea， 另外呢还有一帮人呢他们去学新的知识，或者是去 get confirmation， 听到别人的谈呢更加就是啊 confirm 就确定了自己的过去的一些认知。所以呢，但是它有没有任何的社会作用，就说虽然是一帮算是 ordinary Chinese 一般普通的中国人，可是在我的看来呢，他们其实是普通华人里头的精英。那么他们的到底有没有接地气，有没有真正的就是跟底层的切实接触到，就是说谈到底层老百姓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呢，这些呢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
其实老师提到这个影响力，我们暂时先画个问号，不过中国的政府反应很快的，马上就把这个 Clubhouse Censor 审查起来，然后大家网友都笑成 Clubhouse 被抢了，就是围抢的抢。老师您对这个现象，您觉得这是一个合理期待会发生的事情吗？
是啊，这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呀。我一开始就两周之前就听说过这个 Clubhouse， 以后呢我就上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就发现，我就觉得啊，估计这个 Clubhouse 的寿命不会太久，它现在的狂欢呢肯定也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中国政府呢，它对这种言论的管制，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在所有的平台，不管是开放的平台像微博，还是这种封闭的平台像微信也好，那么中国政府它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人工手段进行这种审查言论的管制。那么在这种 Clubhouse， 它能够让大家进行这种言论自由的狂欢，这绝对是这个昙花一现，我当时就已经预料到了。所以呢，那么就像其他像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等这些，还有 Instagram 都在中国被禁了。那么我想，当时我就在想 ，Clubhouse 肯定会步其后尘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